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0月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
拜登批准向台湾提供5.67亿美元军援。
I don't think that conflict is inevitable, and I think
美国前国务院官员说，台海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今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展望百年，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影响力尚存，国内外挑战恐怕加剧。
因为要当级别接班人，引起个权力斗争，有可能会让中国斗争之下处于一个某种程度的政治的混乱。
台商撤离中国成显学，下一波日商是否首当其冲？
你讲台湾危险，我说日本的危险呢，比台湾严重100倍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一如。白宫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天9月29号行使总统拨款权，批准向台湾提供价值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在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升高之际，美国政府再次为台湾提升其自卫能力而采取的最新措施。北京当局对美国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称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I don't think that conflict is inevitable, and I think at its core, the U.S.'s interest is peace and stability.
2021年到2023年期间，在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 （Rick Waters） 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回答他是否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说：“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华自强强调，美国的利益核心是和平与稳定，关键在于要让北京意识到侵犯台湾成本巨大，进而放弃军事选项，让外交官通过沟通渠道来处理问题。乌克兰军方9月30号表示，乌军击落了俄罗斯夜间发射的73架无人机中的67架。军方说，拦截发生在切尔卡瑟、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基洛夫格勒和基辅等地。乌克兰地方官员说，俄军的新一轮夜间空袭至少损坏了10所房屋。
Ukraine needs as much equipment as the countries are able to send.
正在德国访问的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9月30号呼吁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支援，并允许乌克兰自由使用这些武器。兰茨贝尔吉斯还建议北约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共同防御安全保障，以防乌克兰再度遭到攻击。黎巴嫩真主党副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星期一9月30号发表视频谈话，誓言继续对抗以色列，并准备要打持久战。卡西姆是在长期担任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的哈桑·纳斯鲁拉在以色列空袭中身亡几日之后发表这一视频声明的，这也是事发后真主党高层首次公开发表声明。卡西姆表示，真主党将尽快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中国经济受当局一系列应急刺激措施的激励，投资者争先恐后的买入，使中国大陆股市周一9月30号暴涨，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国内 A 股创下历史最高成交量。
And I'm from Taiwan. Taiwan have many people know that Dalai Lama teaches very well.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30号在印度达兰萨拉，应台湾信众的请求，为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信众传授佛法，讲解宗喀巴的三主要道。香港司法机构证实，来自英国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范里申 （Edison Phillips） 在周一9月30号届满后不再继任。范里申是今年第5位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的外国资深法官。 法新社报道说，香港的司法系统不同于中国大陆不透明的由中共操控的司法系统。不过，香港终审法院今年发生前所未有的外籍非常任法官的辞职潮，范礼申是最新离开的一位。
There's probably 50 trees blocking my neighbor from coming out. I started helping yesterday.
美国东南部区域的政府周末面临飓风海伦肆虐后艰巨的清理工作。北卡罗来纳州烟囱岩及周边地区的许多人都称市中心被冲毁，网上的图片显示泥浆和沉积物厚达数英寸，树木连根拔起，电线杆折断，建筑物化为废墟。海伦是美国史上最强大的飓风之一，造成至少90人丧生，死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一如，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展望中共建政百年分析，习近平影响力仍存，国内外挑战恐加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将迎来建国75周年，习近平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任期超过了10年迈入第三任期的国家主席。分析人士说，大权在握的习近平高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一整个世代中国人的影响之甚，在未来中国迈向2049年建国百年的路上绝不容忽视。樊东宁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国体制依旧牢不可破，而巩固其统治的两大支柱，分别是立国之初就被视为根本的民族主义，以及长达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照中共以党领政的体制，习近平除了手握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之权柄，更是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唯一的三连任国家元首，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在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将在第三任期终结后主动退休的前提之下，下一代中国人不禁要问，当25年后的建国百年到来时，中国将是何景况？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习近平越加倚重操弄民族主义。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利说，
中共的宣传机器很厉害，所以它是影响到一两大的年轻人的思想跟他们对于发展国家的理念，对于中国以后的发展还是不太乐观。
林和利认为，这些新一辈的年轻人将勇于对外斗争，眼里也容不下妥协，恐为中国带来灾难。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明则说，习近平标榜的中国梦承袭了毛泽东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喊出的口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陈世明认为，习近平着眼的并非只有第四任，而是终身执政。不过他越搞不定经济，就只能诉诸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来确保其统治正当性。最经典的手法自然是通过对外强硬的军事手段以转移内部矛盾。现年71岁的习近平能否掌权掌到2049年尚未可知。但对中国而言，现在最迫切的政治危机是权力继承的不稳定性。陈世明说，中共的二把手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排名第五但被习近平视为头号心腹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都不是潜在的接班人选。若接班人从缺，万一习近平突生变故，届时党内掀起的权力斗争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未来一个很大的变数，当然就是因为要当级别接班人引起个权力斗争，有可能会让中国斗争之下处于一个某种程度的政治的混乱，使他的对外政策是一个不理性的状态。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林和利则说， 无论习近平的接班人是谁，由他打造的高度集权体制仍将延续下去，而中共昔日的九龙治水领导模式恐怕不会再现。他说，目前中共党内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改革开明派的官员冒出头，只有遵循习思想而得势的官员，他们当然会遵循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既定路线。因此2049年前，中国恐仍长期笼罩在习思想的教条之下。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是石板民夫说三道四节目，分析日本新首相诞生对日中台关系有什么影响。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由石破茂胜出，成为日本新首相。时事评论员石板民夫分析说，石破茂当选主要是对安倍路线的修正，以及自民党议员希望争取更多中间选民支持。石破茂对台日关系的突破可能也不会太多，但其作为相对亲中的政治人物，在日本民意普遍对中反感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第一呢，石破茂为什么当选？本来呢，石破茂呢他是不被看好的，但是说呢，这次当选呢，可能是因为呢，日本的这个社会呢有两条这个政策主张在对立啊，一条是安倍主张的这个所谓的保守派路线，另一方呢就是说以石破，包括这个小泉进次郎也是的，一条就是跟安倍保持距离的一个温和派的国际化路线。所以说呢，这点呢，石破茂当选呢是对自民党内的多数人认为是对这个安倍路线的一个修正。同时呢，石破茂呢他是采取一个比较中间的形象的，他可以吸引到一些中间选民，很多中间选民和一些在野党支持者的票。那么现在呢，日本已经快选举了，那么在这次等于说第二轮投票石破茂逆转胜的时候呢，大部分投票者是自民党的国会议员，他们考虑快选举的时候呢找一个比较中间路线的温和派的话呢，可能更有利于自己的选举。我认为呢，这是石破茂当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讲到这个石破茂呢，他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亲中派的问题了。那石破茂呢，在历史问题上，比如说他一直主张呢，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不要刺激中国，不要刺激韩国，应该呢，就是说低调。另外一个，在台湾问题上呢，石破茂也是趋于非常谨慎的关系了。比如说，他去今年八月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呢，当被问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是不是要介入的时候呢，他说呢，日本不应该表态，就是怎么说呢，维护了过去的这个模糊政策了。这一点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那么所以说呢，我认为石破茂上台之后呢，可能对台湾问题的突破可能会减少一些了，因为他不愿意刺激中国。所以说呢，比如说如果是高市早苗担任日本的首相的话，可能在外交安保等很多地方呢，这个日台关系会有很大的突破，同时可能对跟中国的对立会更加尖锐。但是说呢，石破茂上台以后呢，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的。所以说呢，我想中方呢一定是非常非常期待石破茂有所作为的，在日中关系上有所突破的。石破茂呢怎样去接招，这个呢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注目的。但是第三点呢，我认为呢，石破茂虽然是在这次出来竞选自民党总裁的九个日本政治人物里面呢他是相对亲中的，但是毕竟呢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大家要看民意来反映。那么日本现在民意90%是不喜欢中国的，所以石破茂呢，即使他是亲中，他呢，我想能做的事情也并不是很多。几年前，这个日本的同样被认为亲中派的林方正，担任了日本的外务大臣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都很担心，是不是日本要外交要走亲中路线。但是林方正做了两年外相呢，其实在和中国呢，日中关系也并没有很大的改善，所谓的时势比人强啊。所以说主要是我认为石破茂呢他对中国做的也是有限的。相反呢，石破茂他一直提出一个呢叫亚洲北约的一个构想。亚洲北约呢，他是 怎么是要促进日本的安全保障的，要和美国、北约的很多国家联系在一起，包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呢，就是巩固日本的这个安保。其实呢，潜在的敌人还是中国了。所以这种外交政策，我想呢，中国一定是很不满的。所以说，长期以来，我认为呢，就是说中日关系也并不会因为石破茂有就是能改善多少。同时呢，日台关系呢也不会就是因为石破茂当选呢有多大的后退。
以上是时事评论员石柏明夫分析日本新首相诞生对日中台关系有什么影响。评论员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投资环境在逐渐恶化之下，台商撤离中国已经成为显学。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说，一向最懂得分散生产基地风险的日本，在中共长期的仇日宣传影响之下，包括日前一名日籍男童在深圳的学校门口被刺身亡的事件的催化，日本将成为继台商后下一波加速撤离中国的外资。樊东宁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九月发表一项名为多元化而非脱钩台湾产业应对地缘战略风险的专家研究，指出有 57.4% 的台企正在或考虑撤离中国大陆。研究并指出，倾向撤出中国大陆的台湾企业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从2017年开始就不断呼吁台商赶紧撤离中国，否则到最后会连想要撤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撤离的附加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现在还在考虑撤出的台商基本上都已经来不及了。谢金河表示，台商撤离已经成为显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过去30年当中有31300多家企业在中国投资，但由于中共长期的仇恨教育，使得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施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去年开始，三菱汽车从中国撤出，最近新日铁公司也宣布要和中国宝山钢铁公司结束20年的合作关系，显示众多日本企业也正在加快速度撤出中国。加上最近深圳一名日籍儿童被刺杀身亡的消息，造成日本举国上下舆论沸腾，很多日本企业宣布在中国的员工可以带着家眷返回日本，费用由公司承担。谢金河说，
台商有些跑了啊，跑了以后呢，如果你还没有跑干净，可能你同时啊要接受中国政府的压力啊，重新回到中国去设厂。鸿海现在也出现这个情况，到现在如果没有离开中国了啊，现在才要想离开，我相信机会很小了，成本代价都高了，所以这个是现在台商的处境。
谢金河表示，中国过去成为世界工厂的因素在美中角力之后，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最简单的例子，就像德国的福斯汽车或日系的三菱汽车，他们过去都在中国赚了大钱，但是在中国车企比亚迪等出来之后，中企反噬过去的国际大车厂，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产业的崛起，产生了一个替代作用。 另一方面也显示中国的内卷已经卷到全世界去了。中国的低价杀戮已经砍到全世界，很多的产业都倒地不起。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热搜要报道中国农民遭遇的经济困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热搜节目中，主持人齐啸天介绍中国农民的经济困境。
中共镇压异议人士和上访人员的手段之一，就是把他们关入精神病医院，既可以非法限制他们自由，封他们的口，也因为强制他们吃大量的精神病药品，而导致他们的健康遭受不可逆的损害。遭到这种邪恶手段的人包括泼墨女孩董瑶琼。近日，在博主北京律师张佩林上传了一条视频中，他说，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屯堡杨家山村的村民因信访被送精神病医院。
湖北恩施上访的村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大家好，我是北京的张律师，刚刚在出差的路上看到消息啊，湖北恩施某村民啊被村委会还有乡派出所医院相关人员一起以治疗为由送进当地民营医院的精神病房。那事发前呢，是李某和另外的六名村民计划次日要去信访，他们七人涉及到了田地的一个诉讼。此后村委会还作为临时监护人又将李某的母亲送进了精神病科。近日李某称他已经回来了，但他坚持认为他和母亲是被非法送入精神病院的，自己没有生病。依据精神卫生法的第30条规定啊，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际上要那相关部门将村民送进精神病院是否属于自愿，是否违法。调查组成立以后啊，数月还没有进行通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着网友沮丧地说，网民们冒着被打死、被判刑、被精神病的风险去国家信访局排队上访，但他们的冤案或问题解决成功率不足 0.5%。 这位满身灰尘的农民工大姐讲述了农民在现代中国的真实状况，以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挫折。
农民就是改变不了人自己的命运，21世纪了还勤劳可以致富吗？能养活自己就行。
你最幸福的时候是啥时候？
啥叫幸福？我没有幸福的时候。小的时候在爹妈十几年到婆家了，看着劳累吧，看着好婆家行，看着不好的婆家呢。
姐，你这干啥活的？我看身上捧的都是灰。
我今天弄盐棉。
像你干这活一天能挣多少钱？
120不公尺。
你去处吃没有了？
啊，对，那也得出来干了。
那你那么拼命的干活，为做啥？
为了养孩子，孩子养大再说呀，能把自己这个家庭维持下去就行。
网友评论。即便这样，也无法从根本上找到途径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国就像一个钢铁监狱，密不透风，每个人在固有的圈层里奋斗到极限也无济于事。不得不说，从拿捏百姓的角度，这个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马上回来，我们要介绍美国国会的两院制度。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就是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来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 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的时候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十九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即将举行总统大选，而国会选举也同时举行。美国建国之初采用了英国议会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概念，现在的国会是参议院和众议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美国国会两院如何以平行但是截然不同方式运作的独特结构。
作为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负责提议和通过国家的法律，但是近年来最终被送到总统办公桌上签署的法律越来越少。2023年开始的第118届美国国会第一年议事仅通过了34项法案，相比之下第108届国会通过了197项法案，第98届国会则通过了221项法案。这种僵局不仅是由于政治两极分化加剧，也是由于国会两院以平行但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的独特结构。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英国下议院旨在代表人民，而上议院不断演变成为由专家组成的机构，旨在审查拟议中的法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采用了这种概念，但是赋予其不同的模式。由于美国在建国之初是一个由多个具有主权的州组成的联邦，因此在平等代表各州利益与反映人口较多州所做贡献较多之间存在着矛盾。两院制促成了一种妥协，即每个州在众议院的席位根据人口比例分配，而在参议院各州席位数字相同，每个州在国会的总体代表人数也决定了他们在总统选举中被给予的选举人票数，从而赋予较小州的选民更大的影响力。如今参议院有100名议员，每州各有2名，而众议院有435名议员，每名众议员代表一个约76万人口的选区。两院分别提出立法并对其进行投票，但只有众议院可以提出收入法案。众议院法案由众议院议长提交给委员会时提出，而参议院法案可由任何参议员在会场提出。两院在弹劾事宜上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众议院启动弹劾程序并投票决定是否提出指控，参议院则进行审判，通过投票决定被弹劾者有罪或无罪。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采取靠冗长辩论来阻碍议事的做法。这种策略允许任何参议员通过无限期的延长辩论来阻止投票，除非被参议院1/3的成员否决。靠冗长辩论来阻碍议事的这种做法最初仅仅用作紧急措施，但近年来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已将此变成少数党的一种无休止的威胁手段，以阻止通过多数党支持的立法。在实际运作中，这意味着参议院的每一项法案都需要60票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众议院没有靠冗长辩论来阻碍议事的选项，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法案。最终，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才能被签署成为法律。如果参众两院分别由对立政党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近几十年来的党派僵局不时引发人们呼吁改革参议院，取消阻挠议事程序，甚至完全废除参议院，转而建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然而由于国会两院已载入宪法，国会两院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继续存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木桃，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